亲爱的朋友们，大家早上好，这里是女兵晨读，我是李卫。今天的晨读和大家分享我的好朋友莽原深处老师他写的一篇原创的文章，文章的题目叫做《我和虎子的故事》。狗是动物界最早被人类驯化的一种动物，距今已有15000多年的历史了。人类驯服它主要是用于看家护院、狩猎、导盲、军事行动、搜索侦查、缉毒等。但是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越来越多的家庭养起了宠物犬。说起来呀，我跟狗打交道也有70多年了，从养第一条狗算起也有50-60年了。50年代初，我家在官茂胡同住，邻居是个大户人家。男主人的小轿车一进胡同口，汽车的喇叭一响，刷着红色油漆的大门刚开一条缝，立马就能窜出几条大狼狗去迎接主人的汽车。有几次恰好我在自家大门口的台阶下玩，几条狗就窜上来把我围住，吐着血红的大舌头，把我吓得是哇哇大哭，一边哭就一边往胡同的墙角土堆上爬。汽车经过我的身边，狗们也就跟着进了院子。受到几次惊吓后，我也明白了，一听汽车的喇叭响，我扭头就往院子里跑。后来扩建了长安街的时候，我们这条胡同的人又都搬到了永安里，住进楼房，养大狗就不方便了。于是我们这个邻居又换了几条哈巴狗养。这种下兜齿底包天的狗在我的眼里是奇丑无比，可是女主人是一个法国的老太太，把几条狗都快宠到天上去了。随着男主人政治身份的变化，家里没有了佣人，老太太就自己动手给几条狗洗澡。那时北京人没几个养狗的，所以每次在楼道里见到这几条狗还觉得挺新鲜的。1968年，我到内蒙插队，100多户人家的一个村子几乎家家都养狗，普通的土狗不是很厉害，在自家的院子里也都不拴绳，也就起个看家的作用，提醒主人是有人来了。但是村西头坟圈子边上有个人家，他养了2条恶狗，为了防止追人咬人，主人给狗的脖子上挂了一根粗粗的木头棒子，狗一跑起来，木头棒子来回的撞击狗的2条前腿，狗就跑不起来了。插队的第二年，我就从老乡家抱了一条小狗养着玩，它披着一身的黄毛，四只蹄子却是雪白雪白的，虎头虎脑的煞是好看。起个什么名字好呢？想起了电影《林海雪原》里的那条猎犬赛虎，干脆就叫他虎子吧。虎子生活上享受着知青的待遇，我们吃什么他就吃什么，不像老乡家养的狗基本上不喂，能跟猪抢点猪食就不错了。小孩子在炕上拉完屎，直接把狗叫过来就给舔了。知青上个厕所要随时带着根棍子，既防狗又防猪。虎子大了点了，开始发挥作用，只要有人进知青院，他就汪汪地叫着冲过去，一看是知青就不叫了，要是老乡啊，他就叫个不停，直到有知青出来吼他，他才罢休。1969年的春天，随着中苏关系的紧张，内蒙古整内人党的邪风也刮到了我们这个地区。内人党就是乌兰夫主席1925年成立的内蒙古人民革命党，他左翼的一个简称。当时啊，是闹得人心惶惶， 有的地方啊，连三岁的孩子都给戴上了类人党的帽子来进行批斗。我的同学在批斗类人党分子的时候，还把一个老人的眼睛用鞭子给抽伤。阶级斗争的氛围下，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愈发的紧张。虎子这时有三个月大了，威猛的身材已经足以让陌生人感到害怕。为了防止阶级报复，我开始对虎子进行扑咬的训练，凡是有点荤腥的东西，我都放在一个稻草人的脖颈处，这时再把虎子放出来。几次下来，虎子开始见了陌生人就窜上去扑咬。四月份，天气回暖，大地苏醒，队里开始出河工，十个知青就剩下我们两个男知青和四个女知青。为了防止出现意外，夜里睡觉啊，我把虎子用绳子套到我的脖子上，脑袋枕着镰刀，扇镰放在了我的右手边，并且把这种设置通过到知青点串门的年轻人故意传出去，以震慑假想敌。又过了一个月，牲畜可以进入草原了，我把两个女知青托付给了给我们做饭的大师傅，住到他家里。另两个女知青迫于无奈，已经开始谈婚论嫁了，就不用我操心了。我自己带着我的虎子去了大队的牧场北沼。在北沼放牧的岁月里，虎子给我带来了欢乐，也带来了无尽的烦恼。每当我忙于劳作时，他或者趴在我的马架子前歪着个脑袋看着我，或者就扑风引蝶埋没在草原的深处。我需要他时一声口哨，无论多远，他也会在一分钟之内赶到我的眼前。晚上，我靠在马架子的横木杆上，或吹着口琴，或哼着黄色的歌曲，莫斯科郊外的晚上，他就静静地趴在我的腿上睡着了。但是惬意的时刻总归是那么的短暂，带给我的无奈与痛苦却随时伴随着我。夜里朦朦胧胧中，听着牲口进了牧畜地，我赶紧起身背上马，招呼上虎子，就冲进了闯入大队牧畜地的牛群。幸好这是本地牛，虎子前赶后冲，协助着我在漆黑的夜里无目的地轰赶着牛群，也不知去往何方，反正是越远越好。在黑暗中，我突然听见远方狗的狂吠，听的声音是几条狗在掐架，跟着就听见一个苍老沙哑的烟酒嗓在咆哮：哪个王八种的把牲口赶到了我的菜园子里了？我一听，心想完犊子了，虎子把牛群赶到了西堡等大队的牧捕的菜园子里了。黑夜里，我赶紧策马奔向不知何处的远方。狗吠声、牛叫声带着地方特色的骂人声渐渐地听不到了。我下得马来，静下心来，才知道虎子已不知去向。于是我把拇指和食指放进嘴里，夹起了嘴唇，发出了一声能够刺破夜空的口哨声。几分钟后，一股震撼大地的哒哒哒的声就穿破我的耳骨。我轻轻地喊了一声虎子，接着一股旋风从我的脑袋顶上飞过，落在了我的面前。我一看虎子回来了，赶紧骑上马冲向远方。 草原上的牛，几千年来几乎没有过远房亲戚，清一色的都是草原黄、草原黑和草原红。1968年才开始引进德国、英国、法国等欧洲国家的西门塔尔、利姆赞、安格斯等品种。这些牛有着出栏快、出肉率高的特点，为解决中国人营养不良的问题也确实做出了贡献。现在的锡林郭勒草原、科尔沁草原已经是西门塔尔的天下，蒙古本地的牛已经很少见到了。优点是优点，可是却苦了牧民。蒙古人吃不惯外来的牛的味道。西门塔尔是胆子大，不怕人，护犊子心切。有一次，虎子看到一群西门塔尔牛进了我们大队的牧场，他就义无反顾地咆哮着冲向了牛群。他知道惹不起大牛，就冲着小牛犊子就扑了过去。西门塔尔牛有着护犊子的传统，只听一头公牛冲着天哞的一声嘶鸣，所有的牛就把虎子一瞬间包围在了中间。虎子发出了一阵阵的哀嚎，我骑上马，抄起了拴着铜疙瘩的赶牛棍儿，就冲入了牛群。铜疙瘩撞击着牛屁股，发出了咚咚的响声。牛们歪歪屁股，仍然不躲开。说时迟，那时快，我冲到了几头打头的公牛前，抡起了铜疙瘩朝着牛头砸去。这几个家伙被铜疙瘩砸昏了头，扭过头来四散而去。虎子吓得躺在地上，四脚朝天，闭上了眼睛，还在哀嚎着。直到我用赶羊的鞭子抽出了几声清脆的鞭声，他才睁开狗眼，看见是我来救他了，一个翻滚站了起来，摇着尾巴表示感谢。惹事儿还不止这一次。1970年的夏天的夜里，我经历了拉痢疾，又赶上了牧业办的牛群入侵。我赶牛群出牧基地后就迷路了，西宝等马官救了我。第二天清晨又看见了蒙古的马官被雷劈死的场景，吓得我再也不想在牧场上待了，于是赶上了驴车，就带着虎子往生产队走去。走进茫茫无际的大草原，心情好多了。突然间看见前方有一个十几只羊的小羊群，我没有往心里去，因为这种小羊群一般都是黄羊群，狗是追不上的。可是偏偏虎子突然跳下了驴车，疯狂地追向了羊群，羊群就炸窝了。我才发现这哪里是黄羊啊，这分明是小羊羔子群。大母羊出远门吃草，一般是不带着碍手碍脚的小羊羔子，小羊羔子呢就在牧铺的附近吃草。虎子一冲就把一个小羊羔子给按在脚下了，骄傲地狂吠着向我邀功。我急忙冲到了跟前，一下子就愣住了。马爷子，这是一个小羊羔。这羊羔子在虎子的狗蹄下没挣扎几下就一命呜呼了。我刚要带着虎子跑，一股旋风就到了我的跟前，一匹马拦住了我的去路。小杂种，往哪儿跑？赔钱！不知哪里钻出了一个蒙古汉子，骑在马上，虎视眈眈地看着我。我再怎么解释也没有用，羊羔子已经死了。我只好乞求地说道：“ 安达，我是北京青年，今天出门没带钱，你看怎么办？他斜着眼睛看着我，不行，没钱不能走。我无可奈何地走到了驴车旁，打开所有的能藏钱的地方，翻出了各种面值，凑够了2元钱，给了他。他头也不回地策马扬鞭而去。我把饲羊羔扔在了驴车上，高兴地朝着家的方向奔去。要知道，当年不到季节是不能杀羊的，这可是歪打正着，大夏天知青们能吃上羊肉了。又经过了2个小时，驴车到了东堡等大队，穿村而过就是我们大队了。一进村，我们就按着规矩把狗拴上，赶着驴车颠颠的，想着别惹事儿，快点通过。没成想，路过东堡等知青点的时候，几个不识抬举的天津知青起着哄的嘲笑我，嘿，还把狗拴在驴车上，咋不骑着狗走呢？我怒火中烧，回骂道，小杂种，有种的咱们四合见。骂完人，我解开了狗绳，赶着驴车飞也似的冲出了东堡等大队，向我们知听点跑去。当然，这也为事后的火拼埋下了后患。1969年的年底，我们几个有条件回北京探亲的都走了，剩下几个走不了的，我把虎子就托付给了他们。没成想，1970年初，我回到了第二故乡，我的虎子却不见了。时间长了，人们才告诉我，虎子被几个外村来的知青打死吃肉了。从那以后，无论阶级斗争的形势多么紧张，我再也不想养狗了，那是一条命呀。再后来，几十年后，儿子儿媳痴迷于养狗，最多的时候养了4条狗，给我放在我家里，有泰迪，有茶杯犬，有德国的，有日本的，有韩国的，累死我了。最可气的是，当代人的养狗观不一样。我认为狗就是狗，狗绝对不是人。可是现代人不但把狗当人对待，还搞成了人狗不分，称狗为儿子，还亲热地叫着，去找你妈妈去，去找你奶奶去。而我坚持认为，狗就是狗，人就是人，狗是人类的朋友不假，因为狗是人类最早驯服的动物，但它不是人。我的虎子被人吃了，我心疼，听见现代人管狗叫儿子，我心更疼。我知道马和驴能生出骡子来，但我不知道人如何生出狗儿子，令人费解。文字就到这里了，这是莽原老师写的一段回忆的一篇回忆的文章，回忆了他在当知青的时候和虎子这样一只小狗一段经历。这段经历真的也应该说是刻骨铭心的。的确像莽原老师说的那样，现在养宠物的人非常多，猫啊狗啊，养的时间长了，的确是特别特别的有感情。养的人那是对狗也好对猫也好，真的就像是呵护自己的孩子。但在文章里，莽原老师也说了，狗就是狗，人就是人，狗是人类驯服出来的动物。 大家觉得呢？好了，今天的晨读就到这里了，感谢大家的收听与陪伴，也非常感谢莽原老师的原创文章。我们大家明天见。